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蓝丽华女士讲述了她因为修炼法轮功全身心受益的经过，同时呢，她也讲述了当法轮功遭到中共残酷的镇压之后，她到北京上访的过程。她亲眼目睹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共残酷的抓捕法轮功的情景。好，今天请他继续收看他的经历。
就像说北京的那种恐怖的气氛，是我一刻都不想再待。那我们做完了这个事情，我们几个人都想赶紧离开北京，真的是那种心情，赶紧离开。那么这次呢，恰恰就让我感受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说在当地的政府去说什么的话，跟中共的高层去说什么的话，我觉得无济于事了。
嗯。
那么我在想，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件事情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中共的邪恶。那么也就是在这次去北京的这个十月份，2000年10月份我去北京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吉林市的一个小女孩，她当时19岁，她叫赵静。那我们在这次认识之后呢，她到了长春时候，我还记得她，我们在一起同吃同住，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孩，而且非常的善良，她总是想着别人，这一点我就觉得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做到她那个样。之后呢，就是十月份的事情，但是就在11月份中旬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呢，再次去北京，要上天安门去展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嗯，她也是法轮功学员。
对，她是法轮功学员，就是在2000年11月份我们在北京认识的。
嗯，
然后这个女孩呢，在去北京，就是这个途经河北省玉田县，其实也就很快就到北京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他们对你知道，就是对过往的车辆火车盘查非常是严的，他们就那个手段是非常卑鄙的。你知道他怎么样确认你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吗？他让你去骂师傅，骂我们的师傅，然后呢，或者是踩我们师傅的照片。你要不骂或者不踩，就在火车站，这些全国各大城市的车站，真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但是盘查到那个女孩，她可能就不骂，那么她就被抓进。当时他们那个同车的去了很多人，都是把那个选的，那么都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呢，一个法轮功学员给我打电话说，问他的家里人，问这个小女孩她家在哪，家里电话是什么。那我就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后来有回来的人，年龄大的人，身体不好被放了，告诉这个女孩在一夜之间被她孩子死了。一夜之间，他就告诉我，就是在那一夜的时候，他听到了，就是单独审讯的嘛，对他们每个人也都电棍啊，或者逼迫他们是哪里来的啊。他说他听到了狼狗的叫声，也听到了一个女孩的惨叫声。是后来的司机也是一样封口了，但是我听别人说，司机私下里跟别人这样说，说那个女孩说家里人就得告他，他是被害死的，说狼狗咬了他。所以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内心非常冲击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都是几乎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他们也都是学生，但是也在非常快当中失去了学业，被开除被停学。那我们那个时候一起合租房子，我们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好，每天大家和睦的相处非常好。那个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
嗯，
就是因为他就生活在我的身边。以往呢，我是看到明火晚上的报道，我觉得这场火很惨烈，但是没有那种切身的感受。当时你知道我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真的是欲哭无泪，没有眼泪。我真的觉得可能我现在说出来我还有眼泪。那个时候就那种冲击让我真的觉得真的就是太邪恶了。我没有眼泪，当时我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每一次走出去，每一次去天安门，甚至每一次去讲真相，每个法轮功学员都顶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只是一种责任感。觉得那么多人被迫害，我们这样的努力会减轻这样的迫害。但是那一刻起，我真的觉得无论前面是什么样的危险，无 论前面是什么样的危险、
嗯、
我都觉得我必须坚持下去，我必须走下去，坚定地去反对这场迫害。就是说这两件事情让我真正的看到了，就是使我对中共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所以那接下来的，这是第一件，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一件长城的反动宣布迫害，都是我熟悉的人。所以说我们怎么办？那么在向这个政府去上访，去见能有任何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始讲真相，发传单，讲述我们就是反共宣这种真实的遭遇，反共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就是都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就是走过来，然后这样去做，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也没有像中共宣传的那样说有国外的势力，有人背后的支持，或者我们是被蒙蔽了，我们被带动的情况下去做的这件事情，不是，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真正的选择，否则这场迫害会肆无忌惮的下去。它不仅仅迫害是那么多法轮功学员，那么使十无数的中国人在一种蒙蔽之中，在无知当中著作为虐。在长春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长春呢，在凤阳路遥区呢，有一个母子，母亲叫王守慧，儿子呢叫刘国阳。那么在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去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去，就是去串门吧。但去他家之后呢，那个法轮功学员家的邻居，他呢对法轮功一直都是在受中共的谎言的影响，一直都是仇恨和敌视的。那么他就举报了这个法轮功学员家。那个刘伯阳和他的母亲啊，王守慧还有这个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抓之后呢，王守慧和他的儿子刘伯阳在一个月内，先后不到一个月内双双被迫害。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那么我还不知道呢，有多少呢？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那么采取一种制度，广场制度。到一个法轮功学员，那给他多少钱？那我姐姐在那个长春市黑水寺那个老教授，我姐姐也学了法轮功，她曾经认识的一个女法轮功学员，就是也是这样在酒台被举报的，举报了之后好像给那人500块钱，然后这个女法轮功学员呢就在那个酒台食堂所做被迫害。那这样有多少？其实真的是这样，中国人在无知的干坏事，他们在不明真相当中干的坏事。我第三次去北京呢，是在赵军被迫害这次。我刚才讲了，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那我和我们那几个同龄的伙伴，我们都是这样，先后呢，在那个一个月之内，走上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展示法轮大法好的样子。我呢是2000年的12月14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把这个法轮大法发好的横幅。我真的觉得那一刻的时候，我之前是非常恐惧的，在没发出来之前。但是我当初喊出法轮大法好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一种，就是那种声音，真的是在，是从我内心心底真正发出的。我不知道我那个声音来自于哪个地方，我现在我都想象不出来，你让我去喊我是喊不出来的。就那一刻是我内心当中那种真实的声音。但是之后呢，我就被抓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些警察，他们个子非常高，有的都1.8米多，我才1.58米，还不到1.6米的个子。他们拎起来，我就跟拎那个，他们就是拎一个小动物一样，他们都特别高大。然后他们就捂我的嘴，就开始打我。到车上呢，他抓我，把我整上车上也没有停止对我的那个毒打。他把那个横幅勒在我的嘴上，那个橡胶棒很粗很粗的，就这样打我，不知道打了我多少，就折磨了我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就把我拉到了天安门派出所，那里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我感觉那时候有上百。 而且是一会儿来一车，来了大家都不报名了，然后一会儿又来一车，这样的话，那一段时间在北京市里面上网的人是天天打安抚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但是大家无论警察怎么样对待的，包括我内心没有任何的怨和恨，我们都是一种平和的心态。后来呢，就把我分流到了北京市昌平县，在昌平县呢，他们又把我分到了一个派出所。我现在我叫不准这个派出所的名字了。在那个派出所里面，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我非常好，哎呀，一会儿给我倒杯水，哎呀，你看他们有很多的水果吃香蕉，哎呀，我觉得，哎，他们对我还不错，那警察还不坏。我最开始真的就这么想，然后就问你在哪来的，然后我说我不可以告诉你，因为我告诉你之后就要签两百个月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共呢，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上访，他往往采取株连的政策，你走了，你这个单位或者是领导开除或者发奖金，就是不给你奖金，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政策，对接待都有这样的政策，所以呢，才迫使那些人就是为了钱去，他们也昧着良心，他们自己也知道是昧着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呢，就为了不让他这样去采取株连的政策去迫害那些人吧，那我们就采取不报名的方式。我当时也没有报名，这样反复呢，他们一看我不说，然后马上就变了，马上就开始就是另一种态度了，然后说他不说，把他们北京人把他弄到外面去，把我们穿着羽绒服，那时候北京也是很冷的，就晚上20几度，那我就让我穿了一件毛衣在外头，就把我手呢用手扣的吊在那个地方，但是虽然没有离地，但是你知道天气特别特别的冷，我那很快我的那只手就已经淤血了，不过血了，我就感觉，你当时你知道我什么感受？我觉得我就这只手就要残废了。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因为我就想，我说了我必须挺住，我不挺住的话会牵连到别人，那所以我就一直坚持，我也没有说。他们一会儿把我弄到外头，一会儿把我弄到屋子里，反复的也不让我睡觉。他们还拿那个，比如说女尸的照片，就是失踪的，就是被害死了，然后那个尸体的照片拿给我看。就说就是这样了，这个人你认识吗？其实我感觉他是用一种心理的，就是吓唬我吧，一种恐吓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当时还都没有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男警察好的，有点胖，然后呢，他就还有一个像保安一样的人啊，就给我弄到他们那个派出所的，他们派出所是平房，不是楼房，弄到后面的一个小屋子里了。然后呢，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呢，他就拿起了一个报刊吧，其实就是淫秽的，就是那个报刊，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说，意思他没有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暗示给我这样，就是说你不说的话，那他就要采取或者强行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这个对我来讲，我是非常恐惧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小。但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我的这个家庭呢是很看重这个的，我的家庭是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家庭。那么对于说我的妈妈常常就告诉我们，姐弟四个三个女孩嘛，她是非常反对，就是说在你没结婚之前的这种性行为，她是非常反对的。那么这样的，她认为是一个道德问题，在我们的心里。确实是这样，在我的心里也是这样认识的。那么我真的害怕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我的一生可能就都毁了。我真的觉得就是在中国也确实就是虽然现在的中国是不讲这方面，但是人还都知道那是一个传统的道理，那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是非常恐惧，我就害怕了，但是我还是有告诉我的心灵，我就说我是长春来的，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长春驻北京的办事处，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有几十人， 然后我们在北京的驻京办事处，我们那个时候回访的东西都认识他，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消极承受这场灾害的，就我们不应该被关押到这里的。然后呢，在那个驻京办事处呢，他那个窗帘上，我想是有反共学员在前面没有打出反共大法好的横幅就被抓了，他就把那个反共大法好的横幅呢胶带贴在了那个窗帘上，我们发现了，所以说呢，我们很多反共学员就配合，那么我们有顶着门的，那我们拿着顶着门就希望他警察不进来，我们这些女的呢就站在那个八楼上的打开窗，我们就扯开这个反共大法好的横幅，在上面挥着，我们喊了几个小时的反共大法好，我们希望说表达我们心声，停止迫害。当时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震惊的，我们动了很多人去砸这个门嘛。最后呢，他们电棍呢、电击棍呢，那个反共同学很长时间他就不动。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就想，让他承受太大了，我们就把门开开了。当时的时候，那个酒店吧，也是就他说来了很多外国记者，但是他们没有允许进入。那楼下招了很多很多的北京市民，他们在围观这件事情。那么就因为这样呢，我可能呢，要当时呢，我要不报名呢，他们会继续审问我的姓名。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觉得这样的话会，我们会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他们就当夜就把我们请回了长春。在长春公安局呢，他们喊我的名字，我说到他在找我，警察就喊我，叶秘书来了华留线，就是因为我们给当地的房东学员的一些我们师傅最新的新闻，还有那个法轮功的团长，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只是我去我领着他们去的，去我一个亲戚家正房子上，我一个表妹结婚嘛，我们就像游玩一样的。然后我认识当地的房东去，我们就把这个传单给了他了，他们就觉得我们就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处的通缉我们几个，所以这个监狱住呢就得直接押到吉林省刑警，然后再找我和刘晶，他在喊我的名字，我知道那个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报姓名了，我知道然后之后呢我就被关押到吉林长春市铁路看守所了，当时还有女的那个被关押到那里，现在不存在了，现在都是男的。当时的时候提前了我八次，是每一次呢都是逼问我的姓名，但是我就一直也没有说，最后他曾经为了逼迫我说出姓名给我戴上脚镣。那在中国的法律当中呢，只有杀人抢劫或者重大的案件才会戴上脚镣，所以我曾经给我戴上脚镣逼迫我让我说出我的姓名，但是我一直这样坚持。后来的时候呢，我一直都在那里，我在想一个问题，那人世间有一个公理，好人应该被关进监狱吗？就想好人是不应该被关进监狱的，这才是人世间的一个正义。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消极承受他对我的这种的深度的关押，但是我的任何法律申诉是没有人看的，会没有人去听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采取了这种绝食的方式。那我非常明确的要求，我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没有罪。然后呢，就这样呢，我在先后吧，绝食了一个月吧，在2001年的6月30号，我被释放。被释放很清楚，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但是呢，在那个里头呢，我还曾经经历了长春第一批审判的13名反共学员被抓，几乎跟我是同时的先后。他们遭受了非常残酷的酷刑啊，有很多常人，有个叫张桂凤的反共学员，骨头都被折磨的露出来了，但是很多犯人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感动，就觉得他在经受那么大的压力下，也不肯放弃，也不肯说出一些事情。当时的时候提升我的恰恰是长春市，就是审判的那个长春市公安局有一个叫江沟的一个男警察，他多次审我的姓名。他当时呢在管教室的时候去问我的时候我不回答了， 然后呢，我就听他跟那个铁腿看守所的一个女管教说，说这回反应工一网打尽了，其实这回主要的，他们就认为这些被抓的那13名白法弟子是组织者，啊，他们认为这些组织者抓到了，那反应工再不可能怎么样的。你知道当时我是什么样的想法吗？我非常清楚，他们跟我一样，他们怎么能是组织者呢？他们都是在这场迫害当中，他们自愿的，他们想用各种方式去抵制这场迫害。那么，因为可能他们认识的人很多，那么中共就把他们当为组织者。之前的时候，在我这次被抓之前的时候，曾经有人问我说你愿意去印法轮功的传单吗？但是那时候我很害怕，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被抓之后的那种恐惧。当时的时候，但是就在我听到那个江波这样去说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一刻是怎么想的吗？我真的就是内心里想，我知道我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做这个事情被抓了，那么我是想我出去我一定要去印法轮功的资料。为了制止这场迫害，我必须自己去承担起这个责任。恰恰就是如我所愿的那样，我在出来不久之后呢，就开始跟一些法轮功学员做法轮功的资料。啊，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就是说，就是那种黑白纸的。但是后来我们很多法轮功就每个人都在用心去做嘛，那么图文并茂的，最后呢有了录音带啊，然后呢光碟，然后呢最后有了小喇叭，就是说把它放那个小喇叭呢可以在公园啊或者什么的大树上我们一挂，可以放一两个小时的法轮功真相。那么就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些都是每个房东发自内心的，我们自己想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来下面呢，我就讲了，就是说三年长城有限电视插播，那么中共所认为的三年五事件的一个由来。那么就在我参与印刷法院资料的那段时间内呢，大概是2001年的8、9月份吧。可能就是秋天了，我记得当时我穿的一件小风衣嘛，那就是秋天。就在那个时候呢，曾经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他流离失所到长春。因为我们都知道流离失所那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是很艰难的。那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愿意帮忙了，就是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可能我都很认识一些法轮功学员，上那个阿姨家。去给他要一个被子，上那个人家给他要点生活的用品，就这样。那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就在那一段时间呢，我记得您会网上呢就登了，说在某个地区，一个反攻军人呢，他通过电视，当时没有插播这个词，通过电视呢，就是把这个真相播放出来了。但问出来呢，说那个时候呢有几百户人吧，大概是几百户，上千户人看了，但是再没有人有会这个技术了。那我看到这个报道了，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去，我说流离失所的这个法轮功学员，我去他那里，他在做小喇叭，就说我真的感觉他很用心的，他不是一个本这方面就是修理啊电器修理的一个人。你知道他就为了节省成本，他就开始研究他上那个电器修理部呢去问您这个电路图，原来我们那个小喇叭要人民币大约得200块钱一个，但是他做完了就是几十块钱，他很用心。然后呢我就跟他呢也跟我提这个事情，他也看到了这个报道，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会不会这个技术，你可不可以研究，他说我研究应该没有问题。然后再没过几天呢，就有另一个反应工学员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他也看到了明慧网的这篇报道，他说你认不认识就是会这种技术的人呢？ 那这样呢，我就介绍他们认识了。
嗯，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请大家下次节目继续收看，谢谢。